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陈明正牧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民数记26章到27章，讲到以色列人的新的开始。可是首先我要先回到我们上一讲，讲到巴兰的诗歌。在巴兰的诗歌当中，有一句是很多基督徒感到困惑，有的时候不解的地方，就是民数记23章23节，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我想在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我们坚持福音的纯正跟上帝的大能，我们的教会里面一定都会有类似的见证。有一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的先生，其实那个时候她应该还没有信主，结果因着被狗咬到，他就住了医院，昏迷了40天。在这40天的当中，我们从龙潭跑到长庚，非常多次去祷告。可是祷告发现他们有的时候没有信心，追问之下才知道说，原来算命的告诉他们说，今年他们家会发生怎么样的状况，会死3个人，他是第3个，所以一定死。后来我就安慰他说，如果算命的说一定死，就一定不会死，所以我们为你祷告。就祷告了40天，这个人从一直昏迷的当中就醒过来，后来终于好起来之后就去到教会。哎，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年的末了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慕道友刚刚信了耶稣，那么他呢也得了病，住在医院里面。非常不幸的就是那一年他的太太过世了，他的儿子才20岁左右也过世了。也因为这些过世的事情，所以导致他们全家归主。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做父亲的到了年底，大概10月份左右，也住在医院的病房里面，非常的危急。他也觉得没有希望，他刚刚信主，家里面跟拜偶像曾经有很深的牵扯，所以他说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很会算命的人，算说我们家今年要死3个人。我心里面想，真是巧合，跟教会前面一个例子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去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个例子说要死3个人，第3个人就是那一位慕道友，可是他没有死，所以我说你也绝对不会死。我们就为这一个刚刚信主的弟兄祷告，祷告到后来他完全好起来，现在一直很健康的活着，如今还在我们的教会。还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有一次不小心被刀伤了脚，住在医院，我去看他。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偶尔会浮现出一些话语在他的心中。他说小的时候曾经算过命，说到了今年就是这个岁数，他的脚可能会出很大的状况。就在那个很安静的夜晚，我就为他祷告，我求上帝他的医治，不但医治他的脚，而且破除这些行法术的或占卜的或算命的，因为圣经说这些完全不能害神的百姓。只有我们的弟兄也好起来，成了我们非常得力而且重要的同工。所以民数记里面所讲的很多应许，其实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应用，因为这些应许在上帝来说，在基督里面来说都是是的，都是上帝大能福分的展现。好，我们来回到我们民数记26章。好，26章这里是第二次的人口调查。第一次的人口调查是在民数记1章1到54节，而这里是第二次的人口调查。它有什么目的呢？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定居上的需要，将来到了迦南地如何分地等等的作业的需要。那这一次人口调查地点在哪里呢？地点是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 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这从26章的63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而这两个特别之处是记载在这一次的调查之中。第一个是在第8节到11节，好，他特别说到可拉党的故事，好，讲到那背叛之人在以色列历史中间的一件事情，让人来重温，以及创世纪38章，也就是19节，好，说到犹大的儿子是尔和俄南，这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好，按着家族，啊，犹大其余的众子属什么属什么的有哪些人，所以你看见也把创世纪38章当中犯罪的人记在其中，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二个就是26章的33节和46节，33节讲的是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西罗非哈女儿的名字是马拉、挪阿、荷拉、密加、德萨，这就是马拉西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人。另外还有46节讲到亚瑟的女儿叫希拉，这几位女人呢都牵涉到后来的分地的事件，所以他让我们看见一个是过去的不顺服的榜样，一个是未来牵涉到产业的分配的问题，他就埋在或者是隐伏在家谱或者是数算百姓的当中。而这一次的数算和第一次有什么不同呢？也有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处。第一个就是第二次各族和各支派的人民大大增加，数算了很多的人民。第二点呢，就是初次调查的人中，除加勒与约书亚二人从西奈那个时代的人中被区别以外，好，此外没有一个是第二次调查中被数点的，说明这次数点的人都是在旷野时期出生的，是旷野世代。好，那前一代的人已经全部离世，新的一代将起来接棒，应验民数记14章26节到30节所说的，虽然他们一直与原来的百姓在一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是上帝新的百姓。这一次调查呢，如果我们看表格，我们就知道这个第二次人口调查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在总数上相差很少，不到1%。好，这一次总共是601730人。好，以前呢是603550人，差只有不到1%，但各支派的数目它的差别变得比较大。第一个非常明显的是西面支派，它的人口减少，从数字最大的三个支派降成最小的支派，这种崩溃反映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个就是创世纪34章所记载的事件灭族血案，西面和利未他们趁着事件人行割礼的时候，他们拿刀把一切的男丁都杀了，而这件事情就导致了雅各在创世纪49章5到7节对西面和利未弟兄的咒诅，好，也就是让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最后西面支派整个被犹大支派所吸收，就和这一个预言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影响的就是西面支派在巴利皮尔的罪恶事情上牵连极深，这是我们刚才在25章14节里面所看到的。好，那么西面支派受了咒诅，以后人数减少，最后被犹大支派吸纳。相反的利未支派，因为在西奈山金牛肚事件里面被耶和华所召聚，回应耶和华的呼召，拿刀杀了兄弟， 其他的支派3000人，那么得神的喜爱，以至于后来还有菲尼哈为着整个的这个米甸女人的事件，他拿刀拿枪刺透他们的肚腹，也讨神的喜悦。所以利未支派在生命记最后的命运做了非常大的提升和调整啊。可是西面支派呢，就江河日下哈。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犹大支派，虽然他的人数没有明显增加，但仍然是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支派。还有一个是马拿西支派，他的人口增加最多，急速增长60%，增长了非常的多。好，大体上来说呢，健康成年男子的数字稍微的减少了。数点完毕以后，就是讲到分地，在26章的52节到56节，这个对于他们祖先一度曾经定居的迦南美地，他们根据什么法则来分配地业呢？其实根据两个主要的法则，或者再加一个法则，可以说是三个法则。第一个是按支派人口的多寡来分配，人口多的分得多，支派越大的给他们更多的领土，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合理的一个原则。第二个，根据抽签，地域的范围照抽签来决定，一律平等，神分配好的人不可以变更，各有其界限，不得越界。第三个，按祖宗的名字来证明他们是属于一个大家庭，是群体性的产业。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也是，神给我们多，谁就向我们多要。好，这个是上帝的公平，上帝的公平。如果我们恩赐多，我们就应该贡献多一点点。好，贡献多一点点。然后我们要来看27章，西罗非哈的女儿，27章的1到11节，这里很特别，这五个女儿她们到底是谁？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她们都属于马拿西支派，她们遇到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她们今天来投诉？她们的父亲死于旷野，没有留下男子继承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曾经有犹太的拉比说，西罗非哈就是那个在安息日出去捡柴的人，最后被致死了。所以呢，后面的产业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办法处理，但是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任何非常清楚的记载，所以我们就是稍微的了解就好。那么在27章的3到4节，我来读。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他们在哪投诉呢？很特别的，在第2节说，他们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的面前。那我们要问，这在过去的律法里面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处理，或者说过去的律法里面如果只有女儿是没有办法继承土地的，可是他们提出来了，我们看上帝要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呢？在第6节到11节，神就对摩西这样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耶和华断定他们说的有道理，说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 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如果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西罗非哈的这五个女儿是很特别的一群人。我先把这五个女儿的名字来分析一下，他们的名字是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萨，各自的意思是温顺、谄媚、饶舌、顾问、欢乐。他们必定是很强壮、很活泼、很有荣誉感的女性跟以色列人。可是他们是准备在定居在迦南地的人当中，没有权力继承土地，最缺少势力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最弱势的群体。到了迦南地没有产业，他为什么要去迦南地呢？他到了迦南地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够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他就没有盼望，没有前景。这个是这五个女儿的故事，他们是最弱势、最不能够决定自己前途的一群人。可是感谢神，他们有勇气求助，他们信任耶和华，他们信任领袖，所以他们把问题在会幕的门口向众领袖提了出来。好，所以他们很用勇敢的方式和领袖以及会众交谈，把自己的问题公开的提出来，他们投诉以后就获胜。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到美国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他对于要如何公平而智慧的分配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概念。他说，我们如果要有智慧而公平的分配，我们必须有一个无知之幕。什么叫无知之幕呢？就是无知的这个帘幕哈。那么的这种观念大意是说，当我们要进行一项公共决策的时候，应该要想象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笨，灵巧还是笨拙，强健还是病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公平的决策。好，因为只有当决策者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社会底层，他才会考虑到，如果他不幸沦为社会底层的时候，他的决策会不会使他永难翻身。所以今天如果做决策的人，他的心态是高高在上，我是摩西，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我是以利亚撒大祭司，我永远会有上帝的供应。所以他就不顾最弱势的群体，他做出来的决策一定会造成那些最需要的人最大的灾难。而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决策应该是谋求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同时那个最被忽略的人应该有上帝慈爱的眼目，更多的专注和照顾。这才是我们今天在神的家和在教会里面，甚至我们在国家里面，我们希望所走的方向。所以这五个女儿的个案是，他们的父亲没有辩解或者是反叛，不是被耶和华判罪的人之一，而只是营中的一员，死在旅途当中。当然他是个罪人，但是他们的女儿，他的女儿们因此提出他们认为明显而合理的要求，而且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家庭，是为了整个的家族能够继承耶和华的产业。在那个时代，妇女是非常弱势的，社会的压力是反对妇女继承产业的，所以别人看来他们的要求当然是不合理的。可是这个案例是如此的特殊，正像民数记里面曾经处理一个人因故不能够参加庆祝逾越节和一个人故意的违反安息日的规定的案件，都是摩西必须另外特别的寻求耶和华的旨意， 耶和华的决定是要恩待这些女儿，使案例具有公正性，就指示摩西去草拟一系列的优先权，为了进一步确保家庭的财产和土地能够保留在该家庭之内。我实在觉得摩西的决定是讨神喜悦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要特别的去照顾那些最软弱、最低层、最不被人注意的人，让他们的需要可以被上帝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的眼、借着我们的脚、借着我们的金钱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事工是比较看不见的，可是却是最讨神的喜悦。所以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就说，我坐监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们来看我。那些义人竟然回答说，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情呢？主耶稣说，你们若把这件事情做在我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其实敬虔主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弱势群体的关照，而这种真正的关照会带来圣灵可见的同在。我们今天常常追求圣灵的现象，可是唯有真正敬虔主义带来爱的舍己和牺牲，放在那些似乎看来不配不需要的人身上，才能够让上帝敬虔的价值观在社会中间彰显出来，能够让人看见教会与社会的不同。25章23节这边说到，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应许之地是上帝的赏赐，不是任何人固有的权利，不可以轻易出卖或合并。土地的拥有只归属于家庭本身，实际的意义我们可以说，这个信心是跟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有关，而不只是与一家之主有关。上帝何等有智慧，他让我们的政策可以避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政策良法美意，可是到最后都变得非常的偏离原有的美意哈。在我记得2005年5月26号，我们前卫生署长詹启贤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全球化造成公益与私利的冲突》。他说，全球化带来巨大的利益，也延伸出不少的问题，尤其是公益与私利的冲突。他说，全球化带来利益，可是如果你不注意的时候，你会让很多的利益集中在那些有工具或者有地位或者是有媒介或者有知识可以获取这些巨大财富的人身上，而不是普及到所有一般的平民百姓身上。历史上许多的悲剧都在于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如果这样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苦难。好，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摩西处理希罗非哈这五个女儿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何等有智慧，而且何等有恩慈，来照顾这不可能被照顾的人。好，那么就把地业将来留给他们。可是我们也看见，就是或者说也是我们的结论，我们看见女性在以色列人当中开始被看重，从这些案例和案例的累积里面看见耶和华没有忽略他们的权益。所以到了民数记的30章，就看见整个都在讨论女性的生活与身份。好，让我们看见上帝把更多的条例制定出来，让以色列的百姓特别是女性同胞可以受到更好的关注与照顾。第二个呢，但是也同时规定了他们，如果你们要得到地业，争取这样的权利，可是你们也要受限制，也就是你们不可以嫁到自己支派以外的男性身上去。如果你们嫁出去，地业就受了影响。所以争取权利的同时要受到很大的规限。一个真正能够自律 受到规限的人，他的权利才能够继续保有。如果你要得到权利，就必须知道奉献与牺牲，才能够让权力长长久久，可以造福自己，造福别人。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关注弱势的人，也让我们懂得奉献牺牲，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